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一直被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的讨论。好，接下来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是暑假期间啊，很多孩子们都在安排孩子们的暑假，相信很多家庭也给孩子们都安排了夏令营。孩子们应该说对夏令营都是非常期待的，本来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哦。但是最近呢，在美国德州哈，有一场洪水，突如其来的洪水袭击了一个基督教女孩子的夏令营，至少导致27条年轻的生命丧生哈。这个消息当然死亡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100人了，还有一些 local 的一些人士哈，除了这些夏令营里的女孩子之外，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震惊了美国社会，因为这场灾难当中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哈，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本来这个营地是孩子们每天在那里欢歌笑语的一个地方哈，一夜之间洪水来临，变成了整个是洪水滔天，然后非常泥泞的逃生战场。那也有人在这些小女孩的就是身上啊，能写字的地方都写上他们的名字，基本上是做了很坏的打算。哎，就是这样的一件让人很揪心的事吧。今天想和您一起讨论讨论啊，想请您就孩子们在夏令营的时候，家长如何帮助孩子们在安全上提前做好准备，把好关，以及我们的孩子们他需要哪些生存的常识和一些基本的自救的技能，好吗陈老师？
是，当然这样的消息是很令人叹息哈，也很可惜这么年轻的生命一夕之间就突然遭遇这么大的变故。我想他们这些孩子的家长这个也肯定是面临就是这个非常深刻的这种，可能也会陷在自责里头吧。好，我想家长里头不乏可能有人会想说，我要不把他送去就好了，对吧？
嗯，对，是这样。
对呀，这个事情我也回忆起来哈，我曾经就是接受孩子的这个要求，帮学生办了一个暑假的，大概有一个礼拜的夏令营吧。
嗯，哦，您自己亲自主办的，是在哪里呢？
在台湾。那一年我刚好人在台湾，然后就是有之前教过的一些学生，他们提出来说能不能再开帮他们开办一个夏令营这样子。那因为这些孩子呢，他心中有些纠结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你在设计什么样的夏令营，或者什么样的课外的这些社团啊、课程啊，一定是从孩子内在的那个需求去出发。当你可以就是很深刻的让他们了解，这个夏令营的确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的这个盼望的这个事情，它不是只是玩哈。那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需求就是怎么样把书念好。
嗯，
其实很多孩子他们是愿意有好成绩的，他们也愿意把书念好的，只要不要让他那么的痛苦。
嗯，是快乐中学习和成长。
对对对，那夏令营其实也是，我觉得夏令营如果这三个字一出现，就让孩子觉得我可以把课本抛掉了啊，我可以为所欲为了哈，然后我可以这个不用守约，那我每天该守的这些规矩等等的，我觉得基本上如果是孩子他对于夏令营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夏令营就应该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了，因为心态不对。
嗯，那陈老
师，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有学生跑来跟你要求说，老师 可不可以帮我们办个夏令营？然后呢，教我们怎么好好读书，把书读好。
这孩子们还挺求学上进的呢，嗯。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些孩子一直处于一个纠结的情况哈，就是他们其实是上的是艺术的学校，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必须在他们的艺术领域里头去磨练他们的技术哈，但是呢，每一天上学的时间跟不是在艺术学校学生他们的上学时间是一样的，可是这些孩子也必须完成普通的学业，所以别人可能有一天6个小时的时间在课堂里头去上什么数学啊、什么化学啊等等等等，他们大概只有一半的时间，所以你要两边顾好，这对孩子来讲本来就是一件。如果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或好的这个引导的方式的话，对孩子来讲，它就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嗯，是这样的。
对，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技巧的本身，它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失去了他的定海神针，哈，也就是他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他到底重不重视自己？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真的去体悟到生命存在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比所谓的这些技术还要重要的。我们发现，在临床上也好，或者在一些研究上也好，你发现不管是大人或者小孩，他开始迷惘的时候，他就开始会面对更大的压力，然后我们倒过来看，如果来门诊跟你求助说："哎呀，我最近身体可能有状况，然后我的压力很大，然后等等等等点点的哈。”你再深究下去，你帮这个 case 来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普遍的现象，他们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蛮迷茫的，不要说对他们前途。
对，那回来到我们这些参加夏令营的孩子身上啊，这个年龄好像最小的才8岁左右，到10几岁的12、13岁的小女孩子，对他们来说，对陈老师来讲，您觉得应该给他们这样的一些启蒙吗？关于，珍视自己的生命啊，或者是思考自己的生命意义
我
啊。
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别看孩子年龄小哈，他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只要不强加你自己的一些概念或意见给他的时候，或者是你不要让他觉得他必须讲出什么答案哈，爸爸妈妈才会高兴或老师才会欣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小孩其实他有的时候讲出来的答案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好，那我刚才说，这个正是自己生命的所在的那个价值。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发光发亮，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恰恰在这一次的德州的这个洪水，这个营队的有一位救难员的身上，我觉得他已经诠释得非常的明显跟清楚。
对，您讲的这位救难员哈，就是他是救援潜水员。对，我想您讲的是 Scott 哈。
对，是 Scott，Scott 其实他的背景很有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务啊，你相信吗？
对呀，然后他就创造了一个大大的奇迹哈，成为了美国英雄，挺不容易的，真的，
对，你看在他的采访里头哈，他一直在表示两件事情，一个这是他应该做的，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第二个呢，他一直提到他的团队。他的队友，他甚至把队友的名字也都讲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在给他这个挂光环啊，有吗？这个拍赏送爱金的时候，他想的不是他自己有多厉害，他想的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那因为他做这件事情，他从事这个职业之前，他其实是一个金融界的这个专员哈，就是在每整天在这金钱跟数字里头打转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行业的转换还 真的挺大的，而且我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也会想，这可能吗？这是真的吗？因为我们知道，当了会计师啊，当了这个好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你能成为一个金融业的和钱和财富离得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哦，然后你去转行去参与这种当一个救援人员，这是一个蛮大的跨越哦。他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去转换的呢？但不管怎么说，陈老师这一转换真的是，还真是做对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孩子获救。或许啊，
对，或许，但是也很难说啦，因为这个救援队里面多的是愿意，真心去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哈。那我相信没有 Scott，也有其他的人，他们可能也可以创造这样子的一个，很令人敬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哈。那我也认识一个董事长，他也是从华尔街每天数钱。
然后呢，他也转行了吗？
对，他也转行了。
好，看来这个转行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这也是摆在很多人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迷茫，因为你做的目前的工作不是那么的喜欢，想转行这个代价又太大，所以究竟该怎么选择？以及我们说的这位救援师，以及您认识的这位金融人士哈，他们为什么都做了这样的转身？我们休息过后，请陈老师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好吗？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相关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275-1628，88-275-1628。陈老师，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刚才讲了 Scott 哈，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是没有相关的报道的，他从一个金融顾问转变成了一个救生的人员哈，还有您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位金融业的人士，他转行的故事是吗？请您继
是，
续。哎，
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哈。他原来也是在这个华尔街的一位朋友，然后
嗯哼。
也是天天数钱。然后他说，他有一天突然问自己：“我天天这么数钱，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哈，也就是说，数这个钱的本事，其实别人也可以取代他。他当时这么想哈。但是呢，他后来他就从他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里头，因为我问过他，他这辈子影响他最大的人是谁？
那他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是他那个不识字的妈妈。
为什么呢？妈妈怎么影响他的呢？
他妈妈是一个农夫，他其实是在台湾很乡下的一个地方长大的小孩哈。
嗯哼。
那因为很努力。那就是书也念得挺好的，所以最后就远赴美国去留学，然后表现也挺好的，所以在那边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作。那在工作上表现的也挺好的，所以就不断的会有这个升职的机会嘛。但是呢，他这个位置做得越高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其实他每天跟这么多钱在打交道，不是那个钱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的薪水也挺好的嘛。而是他这样继续下去，再花他20年，他已经可以预见他20年来大概就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每天呢，他的心力呀，就是他的这个动脑筋哈，每天都是在做什么？他开始在问自己这些问题，做这些东西对他自己从小的给他的家教是不是背道而驰哈？那是不是用了不该用的手段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哈，这样最后他就决定辞职了。
做什么去了呢？
他就回了台湾，然后从一个保险公司的第一线，就是最底层的，因为他以前在台湾没有这样的经验嘛，哈，他就从那个公司最底层的这个工作开始做起，一做30年，最后做到那个公司的，他们公司当时大概有1000多个员工吧，做到那个时候的董事长。
又当了董事长，这个人在事业上还真是蛮有能力的。
对，然后他这个董事长呢， 公司不是他的，他只是被聘为董事长这个职位。刚好很巧的是碰到了金融风暴，还2次。
嗯哼。
然后他说他当时啊，当时都基本上都快睡不着了，因为那个金融风暴一来，他这么庞大的员工的数量，他连薪水都快要发不出来了。他已经在思考要卖掉自己的房子，先帮公司撑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哇，好善良哦！
对，所以我就会问他说：“谁对您有这么大的影响？”他说是他的母亲。因为每一年台风，台湾的7、8月份，甚至有的时候早一点6月份哈，可能就会有轻微台风从南洋那个地方，什么菲律宾啊等等这些地方开始形成，然后会路经台湾，然后有可能到日本，或有可能到中国大陆去。那他呢？每一年得看着他的母亲上半年非常辛勤的劳作哈，然后把那个稻田啊，或者是他们家的这个农作物啊，照顾得非常好。可是台风一来，一夕之间，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哦，
然后
太
他看到
远，
他的母
嗯，
亲，就是不抱怨。他没有看过他的母亲在抱怨，他们家很穷哦。你看，连妈妈都要出去耕作啊，有可能他父亲可能早早就不在，那要养一大家子的人口，一个女人就从早到晚没有停下来的在一直在劳作，因为她不识字嘛，所以她不可能去从事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她是在劳作，用她自己的体力啊，用她在生活当中磨练出来的智慧，用她的身教。做给他的孩子看，他从来不抱怨。就是昨天看着自己的农田，还是可能会收获满满，一夕之间大水一来，大风一来，第二天什么都没有了。他妈二话不说，就是等这个大雨不下的时候，锄头拿着照常去工作。
所以这是他妈妈对他成长的一个影响。陈老师，您举这个例子，您想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这位董事长吧？他的这
对，
种，对自己生涯的生活的选择，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呢？您觉
他
得？
觉得他从他的母亲学到了至少2项东西，就是做人必须脚踏实地。所以你看，他从那个华尔街回到台湾的时候，他非常愿意从第一线开始做起。他并没有觉得哈，他有那么高的学历，觉得很委屈
而且
而
他
且
是
你看，
做保险应该
对
也
对
比
对。
较辛苦，推销。
对对，没错。然后你看啊，他一路就这样，没有换过公司哎。你说他的公司是十全十美吗？我想没有哈，可能也有一些福利上不足啊，或者是管理上这个不太好的地方啊。你在工作上总是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可是他没有想过他要换公司，或者是要换工作，就他踏实，他很愿意的一步一脚印，踏踏实实的。碰到困难去解决，碰到困难去解决，结果，人家看上他，聘请他为董事长。
OK，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踏实的精神，或者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学习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我们在教育工作当中应该去关注的一块儿哈，陈老师。
哎，
那，
对，然后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管理也非常的特别。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今天谈到这些人转换工作有一些关系哈，他们好像看到了一个一般人可能没有理解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吧，就是他们看到了其实不同领域当中也有共同的哲学或共同的这个思维哈，比如说他那么多的员工，他都要请所谓的企业管理专家来给他们上课，对吧？然后他说：“哎，其实他也常常请不是管理专家的不同领域的人，他觉得那个人的品质、那个人的用心特别好，请那样的领域的人来给他们的员工上课。包括他曾经请过艺术家来给他们的员工上关于这个企业管理的课程。
这很有意思，
嗯。”
跨行了。
是，所以在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哈，可能我们一般华人的家长会比较担心，呵呵，你会觉得，哎呀， 都已经那么多年的，那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多年的积蓄，然后跑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里头？其实我觉得这个思维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陷阱吧。
那如果真的听陈老师您这一讲，好像还蛮鼓励每一个人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啊，去怎么样来做自己非常热衷的、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更有意义的一份工作，是吗？
对，我并不是说在华尔街工作没有意义，不是的，而是说当某些人他认为
是是、
对，他认为在华尔街维持世界的经济的这个杠杆、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如果那个人的生命特质他对于这样的工作领域这个厂不对头不对盘的话，我觉得硬塞进去，那事实上他在这个年轻力壮工作的这个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头，他有大半的时间会觉得是很无奈的，也是很辛苦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很值得我们近代的华人家长我觉得可以深思的，因为有可能我们这一代可能也不是完全按照自己最热望的这样的心愿去变成今天的你嘛，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相对的我们也比较习惯说就是比较走安全的路线，先把自己的那个内心的热望把它摆在哪呢，摆在你在你自己的谋生职业上都能站稳住脚的时候，把它变成是你的兴趣与爱好。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救援的潜水人员 Scott 哈，陈老师，其实我觉得他能够完成的救援任务，尽管是他的第一次完成的那么好，或许也和他以前的职业生涯呀，或者是他的学习经历呀，或者是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些能力有关系。因为那么多孩子乱成一团，那你怎么样去保持一个秩序，怎么样去有条不紊地安抚大家，然后去救，按照顺序去救援，乃至最终能够全部救出来，这也真的需要一些基本的技能，并不是说哦你潜水的技术多厉害，或者是说你体格有多么健壮，你就能够做到的，对吧？
没错。
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哈，我们休息过后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今天给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德州发洪水这个事件啊引发的一些相关的思考。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也和大家通报一个关于德州永春庄的一个现状的问题啊，因为在我们的广告当中呢，我们大家也关注到了在德州有这样一个华人养老的一个地方哈，叫做永春庄。那么最近的洪水会不会对永春庄造成一些反应呢，造成一些影响呢？根据永春庄 的工作人员反馈说呢，休斯顿的永春庄所处的地段几十年来是从来没有水灾的，而且永春庄它在建筑和设备上是做了非常周全的准备的，比如说它的楼房是钢筋水泥的建筑，防风防水、然后配备的是商业级别的发电机，覆盖全部的楼区包括电梯，所以也不会有停电的问题。那作为政府认证的机构呢，在政府救援的优先名单上哈，所以大家如果想到那里去投资啊，或者是甚至考虑未来在那里去养老的我们的听众，这些消息呢可以为您所参考。好的，那继续我们的节目。陈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哈。对于这些在事故当中其实不幸离开的一些孩子们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难过的事情。所以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小建议哈，给我们的家长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这种突发的一些危险情况下能够有一种自保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平常就得要练习的啦，这个不是说因为事件发生了然后你就教育孩子，然后过一般平常的日子。我觉得这个是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学校都会给我们这种空袭的演习，就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来那么一次啊，然后让你知道说当万一有什么这个 空袭啊，或者是有这个地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应该是把它列为家庭的例行共识，就跟你开车一样，你每隔一段时间，你总是要把它放到这个修车厂去做例行的检查，对吧？
检修一下，嗯，是这样。
对，那当然，你怎么去引发孩子的这个这个兴趣哈？电影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嗯。就是德州的这个洪水呢，也曾经在1987年的时候，也有一个一支教会的夏令营遭遇了突发的洪水，然后这个事情呢也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
哇，这么巧哈！
是
名字是什么呢，陈老师？
嗯，它是在1993年的时候，然后中文被翻译为洪灾谁来救我们的孩子，那英文是 The Flood, Who will save our children?
就是洪灾来了，谁会救我们的孩子哈。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有差不多这种小学生的孩子，不妨带他们一起去看一看，对吧，陈老师？
是是。然后我的那个夏令营呢，其实就是家长把孩子送来的时候，我就邀请家长先别着急的离开。
哦，您要有什么要跟家长交代是吧？
对，我先跟家长沟通为什么他们认为要把孩子送来，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手段语言把小朋友送来的。好，然后我跟家长之间沟通了一些我觉得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不管你的孩子书念的怎么样，安全是第一的。所以我的营队里面第一堂课就是如何逃离火灾现场，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没有洪水了，就是我们选的那个哈，那个是比较在城市里头，而且是在那个大马路，蛮交通蛮方便的一个旁边的一个旅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旅馆。然后那个旅馆的主人就是盖那栋旅社的建筑师。
很有意思，陈老师，其实讲到这个德州的水洪水还有一个小花絮是我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十分准确，就说孩子们因为他们参加这个夏令营，他们的手机好像都被收起来了，所以在发生突发危险的时候，他们是无法联系到自己的家长的。
对，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说实话也是两难的哈，就是说营队的主办方，我相信家长也一样，巴不得哈，有好几天，基本上小朋友可以远离手机，好。不过因为这个事情，我倒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教材，能够让家长们跟孩子们来讨论啊，就是这些家长或者这些主办方，他为什么要完全把孩子的手机收起来？那当时为什么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可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万一有什么事情那该怎么去联系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工具。所以可以把这个问题呢摊开来跟孩子讨论，那甚至可以让孩子来思考一下，探讨一下，如果你是主办方，然后曾经在比如说曾经在去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今年你是主办方的话，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手机的问题。好，那这些参与的孩子在平常可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 deal with 那个手机啊？就是看这个时候孩子能不能因为这个事件而管好平常使用手机的这样的时间跟习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哈，让孩子们他自己参与做决定，
参与讨论，但是他的决定都是要经过大人的同意，因为毕竟他未成年。这样，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尊重孩子有自由思考的这个需要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因为他们未成年，他们所有的决定还都是大人要为他们负责任的。然后也要让他们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付出一些代价，那这些代价是大家要共同面对的。
是，所以对于夏令营的主办方来讲，你挑选的营地啊，它的场地的安全性，这非常的重要啊。就像您在您的夏令营里第一课就讲怎么样逃生一样，
对，怎么样逃生，而且我还不是用讲的哈，
大家要演习，
我当时呢， 对，就是我当时也，因为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那在台湾有一个很热心的消防方面的一个专家，他也退休了，然后他在还没退休之前，他现在退休也还在做这些工作，就是他的演讲也非常幽默有趣哈，然后很实际的用一些他们不是用嘴巴跟你讲，他就是用案例，因为他们这辈子参与过非常多的火灾现场的救援。然后做过非常多火灾现场的一些分析，他用实际的案例来告诉这听众们哈，就是学员们，哎，你怎么样有误区？因为有一些以前的这个逃难的这种宣传，有某一些是错误的哈。然后另外就是看完了这些影片以后，我当然是要求学生们要好好的实践它。所以呢，我们第一天营队的第一天的午饭，就是从我们的会议厅到那个餐厅的这个过程呢，我就是让学生练习从会议室这个教室开始就趴着，你怎么样用趴着的方式，然后这个就是匍匐前进的达到那个餐厅去吃饭。
哇，这是火灾的时候的一个自救的方式哈。好的，那
对。
陈老师，时间的关系哈，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对，针对孩子们在暑假期间的安全，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叮咛对我们的家长？
对，我觉得，平常就要把安全这个事情当做一回事儿，但是呢，也不用过于的这个紧张，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就是家庭的例行公事一样，就像你吃完饭一定要洗碗，就这样的事情，你每天可能要清洁自己的身体等等，这样的一个很自自而然的事情，那能力当然就会在自自而然的过程当中去累积出来。
如果我们的家长想和孩子们共同来学习的话，陈老师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啊，《The Flood Who Will Save Our Children》，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找这个电影，是吧，陈老师？那
是，
非常感谢您哦，今天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对，祝福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的暑假。